爆料李强妻女讯息，博客关门。央视删除佢主持中共74周年招待会讯息。许家印被捕后，中国恒大复牌股市暴涨。律战书王毅同许家印同场画面曝光。11长假想运22名中国人非法入境南韩被捕。日本机构拆解华为新手机，揭晶圆飞7纳米。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再破惯例，在9月28日举行中共建政74周年招待会，而之前这个招待会通常是在9月30日举行，并且在这个既不逢五亦不逢十的招待会上，习近平发表了讲话，而按以往的惯例，应该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讲话。请你报道。
中共党媒人民网对这件事的报道，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但是在当日的中共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中，李强布幕主持的相关信息完全不存在，被删除得一干二净，甚至连国务院的名称都没有被提及。根据新闻联播画面，李强的表情真是一言难尽，木纳中带着惘然，似乎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自中共建政以来，国务院主办这样的周年纪念活动，国务院总理讲话已经成为了中共的传统。包括朱镕基、温家宝和去年刚下台的李克强都是这样的。只有两次例外是在65周年和70周年习近平发表讲话。往常官方的报道中亦是突出国务院三个字，但在今次不是逢五又不是逢十的情况下，习近平不单止发表讲话，中共官媒报道中还将关于李强的内容删除得一干二净。自由職業調查記者岳哥認為，連李強布幕主持這一種無虛、無實際影響的環節都被刪除掉，可以說是一種侮辱性的對待。不過這個亦算是李強自己求仁得仁。李強在成為中國國務院總理之後，反覆強調國務院亦是一個政治機關，並且上任後僅有兩次的出訪，他都自降身份，没有乘坐专机，而是使用了国航的包机。岳哥认为这一种自我矮化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务院的性质，颠覆了国务院的定位。根据中共国务院官网介绍，国务院是中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换句话说，就是中共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是中共最高的行政机关。但亦有观点认为，这些迹象显示李强被边缘化，或者遇到了什么事情。李强是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直接跳升到国务院总理，并没有在中国国务院任职过，亦没有突出的成绩，只是靠着习近平的信任上位，势必会引起其他人的妒忌和不服。而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将以己消灭殆尽，中共高层只剩下习家军，因此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些矛盾势必会发生在习家军的内部。日前网络突然爆出了李强妻女的信息，包括住址、工作单位、财产以及李强养女婿等情况，部分信息和公开资料重合，外界认为可信度很高。但是根据网页快照的信息，那个博客在昨日10月2日突然被注销，不单止所有文章都已经不见了，而且整个博客都不存在。目前外界无法得知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种种迹象显示李强被边缘化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目前外界还无法确定得知。但是从近期秦刚、李尚福以及关于火箭军的各种传闻中，可以感受到中共内部暗潮汹涌。
3号恒大是两只股票在港股市场复牌后，股价大幅上扬。中国恒大一度飙升42%，后来有所回落。恒大物业则先扬后挫，收盘时回跌。陈立报道。
据香港商业电台报道，中国恒大集团股票今日早盘一度上涨 42%，旗下的恒大物业则上涨近 14%。但是到了上午9:40左右，中国恒大的股价又跌至每股港币3.85元，上涨幅度缩小至 20%。而恒大物业则是止涨回跌，而跌幅超过 6%。上星期四28日，在恒大宣布他的老板许家印在接受刑事调查时，恒大系股票被暂时停牌。今日10月3日复牌的是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恒大汽车目前仍处于停牌状态。在恒大和许家印负面新闻持续发酵之际，恒大两只股票复牌能够跳空开高，令不少投资者感到吃惊。中国媒体《证券时报》表示，有投资者认为这个是靴子落地，利空出尽，亦有人表示走不掉的了，关灯食面。关灯食面是股民常用的一个词，表示股票连续跌停后无法卖出，亏损惨重到饭都吃不起，只能够是食面的地步。恒大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象征。这场危机导致中国多间房地产巨头企业陷入债务泥沼，加剧了大家对中国出现更广泛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蔓延全球的担忧。有观点认为，恒大能够在停牌两日后迅速复牌，讲明中共当局不想进一步打击中国民众对房地产的信心，并且应该是有后续招数或政策支持。对于恒大股价逆势上涨，法广引述独立股评人俊佳的睇法指，恒大复牌股价上升和它的复牌时间比预期早，和在11长假港股通休市期间复牌有利短线炒作有关。不过预料股价稍后会重拾跌势，而恒大的实质价值迟早亦会归零。另一位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则认为，当局比恒大咁快就复牌，应该是不想拖垮恒大和整个楼市，但他补充短期不会看好内房股。
中国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被捕后，他和中共高官栗战书、王毅曾经在一论坛上的同场画面被翻出来，引发舆论关注。请听报道。
许家印被捕后，他和贵州茅台集团前董事长阮仁国的旧照片在网路流传。10月2日，新浪微博龙头小探花发文并配图说，网上看到一张许家印和阮仁国的老照片。2017年，许家印仲是中国首富，而坐在他旁边就是当年茅台集团的董事长阮仁国。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风头无两。文章表示，仅过了短短6年，真是时过境迁了。阮仁国上个月已经在狱中去世，而许家印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从图片显示，这个是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许家印和阮仁国坐在同一排，而坐在前排的就是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大陆网民表示，央行监管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靠不住都打了哪个脸，出来行迟早都要还，前面那两个人才是重点。讽刺的是，过去风光一时的阮仁国和许家印先后成为阶下囚。今年9月28日，恒大集团宣布公司执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旅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孟君日前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许家印这一次被捕除了标志着恒大彻底垮台，更预示着房地产的时代已彻底结束。孟君认为，中共没有好好地去治理和良性地去发展房地产业，而是将房地产业作为中共权贵的套现和敛财的重要行业，所以这个是恶果性的。恒大产生的问题会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崩塌，从而导致全国性的金融系统的崩塌，再到最后整个国家经济的完全崩塌都是有关联的。 许家印被捕后，他当年花巨资创建的恒大歌舞团亦被挖了出来。据报，恒大歌舞团成立在2010年10月，演员职员超过百人，都是年轻漂亮的舞蹈演员。这个歌舞团主要是为了许家印个人和他的客户服务。而阮仁国在2021年9月23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他被指控非法敛财1亿1290万元人民币。今年8月26日，阮仁国突然脑出血，从监狱转入医院治疗，在9月9日在贵州一间医院去世。阮仁国同被视为中共权贵俱乐部的茅台会关系密切。茅台会是由茅台集团前董事长桂克良、阮仁国和李伯潭在2009年12月联合发起的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旗下的会所。当时会所有会员600多人，号称包括艺术界、文化界以及众多商界精英。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被指是茅台会的真正操盘人。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十一长假期间又有22名非法入境南韩的中国人被南韩警方逮捕。请听报道。
据韩联社10月3日报道，有22名中国人趁长假期间非法入境韩国，已被京畿道安山市警方悉数逮捕。报道称，稍早前韩国海警接获到可疑船只驶向保宁海域的消息，在根据该船只行踪并确定它的停泊后，海警将船上21人逮捕，并以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将他们逮捕，但有一人登陆后逃跑。这个人在3日凌晨1点53分落船，随后京畿道安山澶县警察署启动大规模盘查，警员追踪偷渡者潜逃路径。在当天上午8点47分，在他位于安山市澶县区圆谷洞某处住宅的熟人家中将他逮捕，并移交保宁海警。报道称，这些人的年龄都是在40多岁左右，中国国籍。偷渡船从中国出发，具体的起航地点和偷渡路径正在调查中。近期偷渡运往其他国家的中国人越来越多。8月31日，韩联社报道，一名中国朝鲜族男子从山东出发，独自一人驾驶水上摩托车在海上狂飙300公里，14个小时后来到仁川外海，被当地海洋警察处发现，并即刻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遭到逮捕。据悉，该男子为了偷渡成功，配备了救生衣、头盔、望远镜、指南针等物品，还携带了5个25公升的汽油罐。据美国之音报道，该男子是35岁的抗议中共政府的活动人士权平。他曾因着上印有习特勒、习包子、大傻币等字样的 T 恤在中国上街抗议，被中共当局秘密拘捕并判刑入狱。刑满后长期受到中共当局的监视和恐吓，并被限制出境。今年还发生了一宗以遗弃方式希望儿子能够留在韩国的事件。8月14日，一名男子以游客身份带着个仔去到济州岛，在一间旅馆住了几日，花光旅费后就露宿街头。过了几日，男子趁着儿子睡觉的时候将他遗弃在公园，并在行李中留下一封英文信，称自己是失败的爸爸，因为身体原因和生活艰困不得已将他遗弃。随后警方捕获了该名男子，该男子坦言称，他认为韩国儿童福利机构比中国大陆的好，所以才特意将儿子遗弃在韩国，润成了中国当下最时髦的词语。有钱人润，没钱人亦润。有钱人相对安全的润法，没钱人就要走线或者是偷渡，逃离中国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热衷的话题和行动。
华为的新手机在消费电子市场掀起波澜后，官方却对晶片细节遮遮掩掩，甚至在秋季产品发表会亦绝口不提。而日本机构在日前拆解后认为，晶片主要是中芯14纳米，再以特殊技术达到接近7纳米的性能。请听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日本三 C 零件拆解调查业务机构 Formal Techno Solution 的行政总裁柏美南藏表示，这款被外界普遍称为麒麟 9000S 的处理器确实是由中芯国际14纳米制程打造，但透过一些特殊的技术令到晶片表现性能逼近7纳米。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华为对于推出的旗舰手机 Mate 60 Pro， 即使在官网还是在9月底的秋季新品发表会，都对相关晶片规格和品牌等资讯绝口不提。这个亦令到市场充斥着很多疑惑。部分人士认为晶片由中芯加工，制程是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美国政府早前表示将继续追踪调查华为新晶片的事，但日本机构认为中芯或者没有踩到红线，但其他技术涉及的范畴可能更为复杂。报道还引述 Jefferies 分析师 Edison Lee 观点指出，华为不单止透过旗下海思设计晶片，还自己制造麒麟 9000S， 这个可能是华为购买中芯的技术和设备所进行开发的晶片。近几年市场传出华为有意打造去美化晶片生产线，因此积极切入了晶片加工领域，包括中芯国际旗下宁波中芯集成电路、福建晋华以及深圳几间国资背景的晶圆厂都是华为合作伙伴，令到华为可以省略从最初建设晶片产线等复杂的步骤。不单止如此，彭博社亦报道台湾公司崇越、亚翔、汉唐和直科云城四间公司替华为在中国制造晶圆设施，打造晶圆厂。直科云城还在官网上公告获得深圳彭新旭技术和彭森微集成电路制造两间公司合约，但后者早认定为华为晶圆厂合作厂，亦被列入美国制裁黑名单。而且经过彭博社记者询问后，已将官网资料删除。崇越则发表声明表示，并未提供半导体材料或设备，只是环保工程合作。由于环保工程非关键性材料，未受美国禁令管制，所以崇越位于苏州的分公司和客户的废水处理工程案不受影响，仍持续进行。汉唐亦表示从未和华为签订任何工程合约，旗下子公司江西汉唐先前有承接深圳星维旭有关内部装修改造工程，意欲施工，所有投资都遵守国家政策与法令。亚翔则没有对此发出声明。即使是这样，多数业内专家认为中芯国际仍缺乏量产7纳米晶片的能力。华盛顿智库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保罗特里奥洛表示，美国制裁反而迫使华为和中芯等中企挖掘设备极限，用系统工程等方法弥补硬体差距。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